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不好意思，因为我这次来脚受伤了。
不好意思，因为咧，杨牧师嘅脚咧受咗伤啦。
所以我必须要做大概三个月的骨裂网，波斯网骨裂，
骨裂啊。
波斯网叫做骨裂。
波斯网叫骨裂啊，但系咧，我哋叫骨裂。
感谢神上次来到你们当中，
感谢主上次来到大家当中，
听到你们是一个很乐意传福音的教会，
听到你们是一间很乐意传福音的教会。
其实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地上，
其实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地上，
他永远会有两个张力，
永远都有两个张力。
一方面
呢，
你信主了，
你信了主了，
你被耶稣拯救了，
你被耶稣拯救了，
所以你的生命的主权已经不再属于你了，
所以你生命的主权不再属于你了，
所以我们开始要听命行事，
我们开始要听命行事，
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怎么活呢？
我们今天要怎么活呢？
不是随我的高兴，
不是跟随自己的开心，
要问耶稣我要怎么活，
你要问耶稣我应该怎么活呢？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盼望在天上。
没有一个人会做200岁的妖怪。
没人想会做200岁的妖怪。
大家都知道有一天我一定会死。
大家都知道有一天我们会死。
基督徒知道我死了会去哪里。
基督徒我们知道我死了会去哪
里。所以那是我永恒的价值。
所以这是我们永恒的价值。
所以我今天会怎么活呢？
我们今天怎么活呢？
就决定了我将来在天上有什么荣耀，
就决定我们在天上将来是有什么荣耀。
那耶稣要我们怎么活？
耶稣要我们怎么活呢？
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你去地极做我的见证，
你要去得人如得鱼一样，
你要去得人如得鱼一样。
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说，
所有的基督徒都说
Amen
Amen。
但是
但是呢，
我们有这样活吗？
我们真的有这样活吗？
我们真的是照着耶稣的心意在活吗？
我们真的有照着耶稣的讲说话的方式去活吗？
按照我的观察，
照杨牧师的观察呢，
99%的基督徒都不是这样活的，
99%的基督徒都不是这样活的。
我们怎么活呢？
我们怎么活呢？
因为我是基督徒，
因为我是基督徒，
但我也是人啊，
但我亦都系人啊！
我上面有父母啊！
我上面有父母啊！
我有老婆丈夫啊！
我有老婆丈夫啊！
我也有孩子啊！
我亦都有细路仔啊！
我需要工作啊！
我要工作啊！
我有房贷啊！
我有要即系
我要吃饭啊！
贷款啊！要食啊！
有银行贷款啊！
去银行即系咧借贷啊！
那我有孩子要养啊，
要养孩子啊，
学费很贵的啦，
学费好贵啦，
还要补习啊，
要补习啊，
所以我到底要听耶稣的话，
到底我要听耶稣的话，
或者是我要完全尽一个人的责任，
只是我要尽量尽一个人的责任，
好像我们不能够两全呢，
好像我们不能够两全、
我要听耶稣的话，
我听耶稣的话，
我就好好的不能够好好的做人呢、
我就不能够好好的做人、
我去认真传福音，
我认真的传福音，
可是我的同学赚了很多钱，
但是我同学都赚了很多钱了，
住很好的房子，
哇，住很大间的豪宅，
开很好的车，
有很漂亮的车，
所以我能够传福音坚持多久呢？
所以我能够传福音坚持几耐呢？
所以到最后很多的门徒就妥协了、
所以最后呢很多门徒都妥协了，
我心里固然愿意传福音，
心里边固然愿意传福音，
可是我的肉体却是软弱了，
但是我的肉体却软弱了，
所以到最后我还是回到世界上，
所以最后我都是回到世界里面
做世界的奴仆、
做世界的奴仆了。
至于耶稣的命令，
至于耶稣的命令，
我们只能跟说上帝说抱歉了、
只可以跟上帝说，哎呀对不住，
你看一看是不是这是绝大多数基督徒的生活？
这个是不是绝大多数基督徒的生活呢？
你觉得耶稣知道吗？
你觉得耶稣知不知道呢？
他会怎么看我们？
他怎么看我们？
他要坚持他的命令吗？
佢要坚持佢嘅命令吗？
或者是体恤我们的软弱？
定系佢要体恤我哋嘅软弱？
好吧，你们既然那么忙
啊，好啦，你哋既然咁忙啦，
生活压力那么大
啊，生活压力咁大，
那你们就不要传福音算
了，就唔使传福音啦。
所以所有的教会呢？
所以所有教会呢？
通通没有在传福音啦，
通通都冇传福音啦。
然后呢，那些要拯救的灵魂呢？
啊，所以嗰啲要拯救嘅灵魂呢？
就让他们去死吧，
就俾佢哋去死啦。
基督徒呢？
基督徒呢？
继续聚会，
继续嚟聚会。
每个礼拜嚟聚会，
每个礼拜都嚟聚会。
敬拜赞美，
敬拜赞美。
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我哋有一个无愧嘅良心。
因为大家都这样做，
因为大家都咁做嘛，
就没有人是错的啦，
就冇人系错噶啦。
好像当作上帝不存在，
啊，就当作上帝唔存在。
好像我们不会死，
啊，好似我哋唔会死嘅。
好像我们不必要面对上帝的交账。
我们就不需要面对上帝的向上帝交账。
我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
杨牧师开始看圣经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件事，
我就发现这件事。
可是我就开始思考一件事，
但是我就开始思考一件事，
上帝这个命令，
上帝这个命令
是不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
是不是一个永远都没达到的理想呢？
上帝只是让我们做参考，
上帝只是让我们参考一下。
你有能力的话你就多做一点，
你有能力就做多一点，
没有能力的话乖乖的聚会也就算了，
没能力就来聚会就算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他就不是上帝了，
我觉得他就不是上帝了。
如果今天一个地上的将军，
如果一个地上的将军
叫做军令如山，
叫做军令如山，
违命的就要砍头，
违命的就斩头。
我们的天上的上帝，
我们天上的上帝，
万王之王的命令，
万王之王的命令，
我们可以不需要遵守，
我们可以不需要遵守，
而且不会有事，
而且不会有事的。
那我心里就不要信耶稣了，
那我就不用信耶稣了。
如果是这样的上帝，
如果是这样的上帝，
他答应给你的恩典，
他答应给你的恩典，
他应许给你的祝福，
他应许给你的祝福，
有一天也会退票啊，
有一天都会退票的。
你可以失信于他，
你可以失信于他，
他为什么不能够失信于你呢？
他为什么不可以失信于你？
他有什么义务要听你的祷告呢？
他为什么要听你的祈
祷？你都不听他的命令，
你都不听他命令，
他一定要听你的祷告，
为什么要听你的祈祷呢？
有这个道理吗？
有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我想通了以后，
所以我想通了之后，
我决定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
我决定要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
就很清楚了，
就很清楚了。
后来我建立了夫妻教会，
后来呢，杨牧师建立了这个福音企教会。
我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夫妻教会？
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夫妻教会？
因为我看见所有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是认真在传福音的，
因为他看到所有的教会都没有一间教会是认真传福音的，
几乎大部分的教会就是上半年开一个布道会，
大部分的 教会都是上半年做一个布道会，三天，
这个下半年圣诞节再开三天的布道会，
下半年呢再开三日的布道会，
对上帝就交代了，
对上帝就交代了，
总共六天，
总共六日，
可是一年有365天，
但是呢一年有365日，
那359天我们都在干嘛？
那359日我们都在做什么呢？
我们叫做使命，
我们叫使命。
有很多的教会这个讲台还 贴字在那里，
有很多教会的讲台还贴了一些字句在那里，
完成大使命，
完成大使命。
但是一年只开六天布道会，
但是一年只开六日的布道会。
什么叫做使命？
什么叫使命？
其实就是短命了，
其实就是短命，
也没命了，
就没命。
所以你就知道，当我开始创立这个教会的时候，
所以当时咧系创立杨牧师创立嘅教会时候咧，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我就喺度谂一个问题，
我底下做的要是什么样的门徒？
我底下要做嘅系啲咩嘅门徒咧？
如果按照圣经讲的，
如果按照圣经咁样讲，
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佢一生最重要嘅事情
就是传福音，
就系传福音，
其他都是次要。
其他都是次要，
所以你知道在福气教会，
所以你知道在福气教会，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说我就是代职侍奉，
没有一个人会说我是一个代职侍奉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讲，
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讲，
我们都说叫做侍奉代职，
我们都是会说侍奉代职。
你说那不是同样的四个字吗？
都不是同样的四个字的吗？
什么在前面，
乜嘢喺前面？
什么在后面？
乜嘢喺后面呢？
差很多啊！
差好远嘅。
所以我们在福气教会里面的使命是什么？
所以我哋喺福气教会里面嘅使命系咩咧？
你是为福音而生。
你是为福音而生，
你为福音而活，
你要为福音而活，
我们也要为福音而死，
我们还要为福音而死。
你想一想看看，
你想一想吧。
如果今天有一个教会，
如果今天有个教会
不想传福音，
不想传福音，
门徒都是以赚钱为目的，
门徒都是以赚钱为目的，
以地上的事为念，
以地上的事为念。
然后另外有一个教会，
另外有一间嘅教会，
所有的门徒，
所有嘅门徒
都拼命在传福音，
拼命喺度传福音。
请问你，
请问你，
上帝会怎么样对待这两个不一样的教会？
上帝会点样对待呢两间唔同嘅教会？
他会怎么样对待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门徒？
佢点样会对待两种完全唔一样嘅门徒？
我从开始创立福气教会。
杨牧师从开始创立呢个福气教会，
我就开始在讲这样的道。
就開始講呢一個咁嘅道啦。
所以我們大概每一次，
大概每一次咧，
我們大概會有差不多60%的門徒在第一線拼命傳福音。
大概都有60%嘅即係門徒咧喺第一線嗰度拼命咁傳福音。
我想你在教會的歷史上應該很少看到這樣的教會。
所以你在教会的历史上面，你很少见到这样的教会。
可是福气教会的门徒是这样来实践他们的人生啊。
所以福气教会的门徒都是这样来实践他们的人生。
我就告诉他们，
我就告诉他们，
上帝如果他讲的话是真的，
上帝如果他讲的说话是真的呢？
我跟你们讲的话都是从圣经里面所讲的，
跟你们讲的说话全部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
如果我们照着圣经的话来活的话，
如果我们照着圣经的说话来活的话，
上帝在将来在天上他会亏待我们吗？
上帝将来在天上会亏待我们吗？
所以为什么我要推动一个幸福小组的一个布道运动？
所以为什么呢？杨牧师要推动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布道运动呢？
它其实是一个信仰的革命，
其实这个是信仰的革命。
它是整个翻盘了一个门徒的一个生活的样貌，
完全的反转一个门徒生活的样貌。
99.9%的教会都是这种模式，
99.9%的都是门徒都是这种的样式，
就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啊，
就是礼拜日的基督徒，
能够四个礼拜都来聚会啊，
能够四个礼拜都来聚会呢，
好像已经很伟大了，
已经是很伟大的事了，
牧师没有话讲了，
牧师都没有话可以讲，
每个礼拜我都来了，
每个礼拜我都来了，
难道你还不满意吗？
那你还不满意吗？
不然你要我死给你看吗？
难道你要我死给你看吗？
可是你要知道，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啊，
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
如果你以为这是上帝的心意的话，
如果你以为是上帝的心意的话，
那请你从圣经翻一句经文给我看，
请你从圣经里翻一句的经文给我看。
圣经我从头翻到尾，
圣经从头翻到尾，
他只告诉我一件事，
他只告诉给我一件事，
我们没有生命的主权，
我们没有生命的主权，
我活着就是为耶稣，
我们活着就要为耶稣。
什么叫做活着为耶稣？
什么叫做活着为耶稣？
就是耶稣为我们的人生定调，
就是耶稣为我们的人生定夺。
你要怎么活？
你要怎样活？
上帝说了算，
上帝讲了就话就算。
现在的门徒不是，
但是现在的门徒，
我们以为我礼拜天来了，我就是遵守了上帝的命令。
我以为礼拜日来了就已经遵守了上帝的命令。
如果回去还会读一点圣经，
如果回家还看一点的圣经，
一天读个两节，
一日读两节，
也是有交代的，
都交代了。万
一哪一天牧师叫我站起来祷告，
万一呢有一天牧师叫你起身祈祷，
我没有结结巴巴祷告不出来，
我没有结结巴巴这样讲得不好听，
也算是尽一个门徒的职分了，
那我都已经尽了一个门徒的职分了。
这个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的思想，
这个就是大部分基督徒的思想，
大家都在过一个跟圣经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大家都在过一个跟圣经不一样的人生。
可是我们会觉得平安，
但是我们会觉得平安，
见面还可以说平安，
见面的时候还可以说平安，
我都觉得他们很不平安，
我都觉得他们不平安，
你根本不照耶稣的命令在活，
你根本没有照耶稣的命令，
你怎么会有平安？
你怎么会有平安呢？
那个叫做假平安，
这个叫假平安，
那个叫做心虚，
这个叫心虚。
今天我要让你们来看一段的圣经，
今天要看一段的圣经。
耶稣怎么带他的门徒，
耶稣怎么带他的门徒呢？
就是门徒的呼召，
就是门徒的呼召。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
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
这一第一章的这段圣经，
第一章三十五至到四十二节，我们一起读，预备，一二三。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们同住。那时约有新证了，听见约翰的话，就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尼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耶稣出来传道之前，
耶稣出来传道之前，
有一个人先出来介绍他，
有一个人先出来介绍他，
那个人叫做施洗约翰，
那个人就叫做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叫做开路先锋，
施洗约翰叫做开路先锋。
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充满了神的能力。
其实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充满了神的能力。
所以以色列人看到他，
所以以色列人看见他，
以为他就是基督。
以为他就是基督，
所以呢，他会不断地宣告他自己，
所以他会不断地宣告他自己，
我不是基督，
我不是基督，
我是为基督开路的，
我是为基督开路的。
当耶稣还没有出现之前，
当耶稣还没出现之前，
因为他也是充满了能力，
因为他都是充满了能力，
所以就有门徒来跟从他，
所以就有门徒跟从他了。
可是他知道门徒不应该跟他，
但是他知道门徒不应该跟他，
他们真正要跟从的叫做耶稣，
他们真正要跟从的应该是耶稣。
所以当耶稣出现以后，
所以当耶稣出现之后，
他就跟门徒说，
他就跟门徒说：
看啊，
看看
神的羔羊，
神的羔羊啊，
除去世人罪孽的，
除去世人罪孽的。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话，
他是真正的弥赛亚，
他是真正的弥赛亚。
他既然已经出现了，
他竟然出现了，
那么我的责任就已经到了，
咁我嘅责任就已经完了。
所以那些跟随我的门徒，
所以嗰啲跟随我嘅门徒
就应该开始跟随耶稣，
就应该开始跟随耶稣。
所以他就把这些门徒就转借给耶稣了，
所以就将呢啲嘅门徒转介俾耶稣啦。
这两个门徒要开始跟随耶稣了，
呢两个门徒要开始跟随耶稣
啦。耶稣没有说我很高兴，
耶稣冇讲话，哇，我好高
兴。赶快来，赶快来！
哇，快啲嚟，快啲嚟，快啲嚟！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他没有，
佢冇啊！
他反而问这两个门徒，
佢反而问呢两个门徒，
他说：你们要什么？
佢话：你哋要咩？
你们要什么？
你哋要啲咩？
这就是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题目。
这个就是今天杨牧师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这句说话是非常重要的说话。
这两个门徒要来跟从耶稣，
这两个门徒要跟随耶稣。
耶稣说：你为什么要来跟从我？
耶稣就问：你为什么要跟从我？
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什么？
你们目的是什么？
你目的是什么？
你们有没有搞清楚？
有没有搞清楚先？
你为什么去跟从施洗约翰？
你为什么要跟从施洗约翰？
现在又来跟从我，
现在又来跟从我呢？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跟随耶稣？
你有什么目的跟随耶稣？
你到底要什么？
你到底要什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不只是问这两个门徒，
耶稣不单是问这两个门徒，
他是问每一个门徒啊。
他现在要问每一个门徒，
我们每个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信耶稣？
你为什么要信耶稣？
你为什么要跟从耶稣？
你为什么要跟从耶稣？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到底要什么？
你想清楚了吗？
你想清楚了吗？
我想很多的基督徒会这样想，
我想很多基督徒都会这样说，
我要祝福啊，
我要祝福啊，
我要上天堂啊，
我要上天堂啊，
所以我今天才会乖乖聚会啊，
所以我今天才乖乖来到聚会，
我不敢得罪耶稣啊，
我不敢得罪耶稣。
你为什么今天没有去度假？
你点解今日唔去放假？
今天为什么乖乖在教会聚会？
点解你今日嚟教会聚会咧？
因为我要遵守神的命令。
我要遵守神嘅命令。
我不能够得罪他。
唔能够得罪佢。
因为我要他的祝福。
因为我要佢祝福。
因为我需要将来要上天堂。
因为我需要将来上天堂。
这个就是很多基督徒的这个回答。
这个就是很多基督徒的回答。
所以耶稣为什么要问门徒你们要什么？
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两个门徒你要什么？
这也是我们要每一个门徒要想清楚的。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门徒都要想清楚。
我刚刚讲的真的就是我们的答案吗？
我刚才所讲的是不是真的大家的答案呢？
我们的信仰就这么肤浅吗？
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么肤浅吗？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什么好处要来信耶稣的。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因为要得到什么好处才来信耶稣的。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错。
其实这个没什么错。
那么但是你看耶稣问门徒以后。
你看呢耶稣问了门徒之后。
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门徒怎么回答？
刚才读的经文门徒怎么回答呢？
门徒回答说，耶稣今天晚上你住哪里啊？
他说耶稣说你今天住在哪里？
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要什么？
耶稣问门徒你们要什么？
门徒没有回答要什么，
门徒没讲要。
他问耶稣说：“今天晚上你住哪里？”
他反而问耶稣：“今日你住喺边噶？”耶稣，
这个叫做鸡同鸭讲。
这个就是鸡同鸭讲啦。
耶稣问东，
耶稣问东，
你回答西，
你就问西。
看起来这是一个无厘头的一个回答，
一个无厘头嘅回答嚟嘅。
可是我告诉各位，
但系咧，我话俾大家听，
门徒的回答非常有逻辑啊！
门徒嘅答案非常有道理。
门徒并没有随便回答哦，
佢哋冇随便嘅回答。
你们要什么？
你哋要乜嘢？
耶稣，你晚上住哪里？
耶稣，你夜晚住喺边噶？
门徒为什么问这句话？
门徒点解会问呢句说话？
因为原来他们是跟从那个施洗约翰啊。
因为原来佢跟从施洗约翰嘅。
你知道从前门徒跟随老师。
你知不知道以前的门徒跟随老师
不是上下班哦，
没上班下班的、
不是早上来打卡然后下班打卡，不是那个
哦，不是上来打卡下午又再打卡。
他们跟随谁是跟他一起生活的，
他要跟哪个呢就要跟他一起生活。
老师吃什么他们就跟着吃什么，
老师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老师住哪里他们就一起跟着住哪里、
老师住哪里他们跟着住哪里、
所以当施洗约翰住哪里的时候，
所以当施洗约翰住边度嘅时候，
门徒就跟他一起住啊。
门徒就要跟佢一齐住、哦。
那你知不知道施洗约翰住在哪里？
咁你知唔知道施洗约翰住喺边噶？
旷野啊！
旷野啊！
所以门徒跟随施洗约翰。
所以门徒跟随施洗约翰。
每一天都在露营啊！
每一日都露营哦。
不是像现在有这么漂亮的营帐啊。
冇而家咁靓嗰啲荧幕添啊！
还有冷气呀、
仲有冷气、
啊。以前不是啊，
以前冇喎、
他们是跟着他餐风露宿啊，
佢要跟住佢咧餐风露雨咁样。
所以对门徒来讲啊，
佢对门徒咁样，
我现在要跟从耶稣啊。
咁佢哋要跟从耶稣喎、
耶稣你住哪里啊？
咁佢就问耶稣你住喺边噶？
是不是住五星级饭店啊？
系咪住五星级嘅饭店啊？
今天晚上我们就享福了，对不对？
喺今日就可以咧，太舒服
了。所以门徒的问题是很实际的。
所以门徒嘅问题好实际。
你们要什么？
你哋要乜嘢？
我们想要过好日子啊！
我哋想过好日子啊！
所以你住哪里啊？
所以你住喺边啊？
你都吃什么、
你食啲乜嘢噶？
因为我要跟着你吃，跟着你住啊！
要跟住你食，跟住你住、
你吃好住好，我们就吃好住好啊！
你食好住好，我哋就食好住好啦。
你住旷野，我们就继续要露营啊！
你住旷野，我就继续露营、
所以门徒的回答是非常有逻辑的。
门徒嘅回答就好有逻辑嘅。
那么，这个代表什么？
呢个代表乜嘢咧？
代表。门徒所要的，
代表门徒所要
叫做好处啦，
就系叫好处。
啊，我们现在的话比较文雅一点，叫做福利啊。
我哋而家文雅啲叫做福利。
门徒的意思很清楚，
门徒嘅意思好清楚。
耶稣，我们跟随你啊！
耶稣，我哋跟随你啊！
有什么福利啊？
有咩福利咧？
我告诉各位，这是很正常的。
我话俾大家听，好正常啫。
每一个人信耶稣都一样。
每一个人信耶稣都一样。
一个不信的人为什么要信耶稣？
一个不信的人为什么要信耶稣？
就是问有什么好处啊？
就问有什么好处？
我自己也一样啊。
我自己都是一样的。
我为什么要信耶稣？
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
我会带来我什么改变呢？
带给我什么改变呢？
我们今天邀请人家来幸福小组，
我们现在邀请人去幸福小组，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
很多人来了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啊。
很多人来都会问这个问题，
我现在信耶稣，
我现在信耶稣，
我的病会不会好？
我的病会不会好呢？
能不能多赚一点钱啊？
可不可以赚多点钱呢？
我晚上失眠会不会好睡觉一点呢？
我失眠了，我夜晚睡觉会不会好点呢？
我儿子会不会比较会读书啊？
我的仔会不会懂得读书呢？
我们所有的人信耶稣都一样，
我们所有的人信耶稣都一样，
我们都会问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我们都会问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没有一个人是忧国忧民来信耶稣的，对不对？
没人会是为忧国忧民来信耶稣的。
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要拯救人类来信耶稣的，对不对？
没一个人为了拯救世人来去信耶稣的。
这个是很正常，
这个很正常。
所以人是带着功利主义来信耶稣是对的。
所以人是带着功利主义来信耶稣是很正
常。可是你不能信耶稣一辈子只功利主义啊。
但是你不能够一辈子都是功利主义，
所以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了。
所以耶稣就讲了一句话，
若有人要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耶稣在讲什么？
耶稣讲什么呢？
翻盘了，
翻盘
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自私的缘故来信耶稣啊！
我们每个人都为了自私的缘故来信耶稣。
可是我们从信耶稣那一天开始，
但是我们从信耶稣那一天开始，
就在学习舍己的这件事，
就学习舍己这件事。
所以信仰 的入门是自私，
信仰的入门是自私，
可是信仰的道路是舍己，
但是信仰的道路是舍己。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人来幸福小组，
所以今天要邀请人来幸福小组
也是一样的道理，
都是这样的道理。
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们为他们祷告，
是希望他们能够经历福音的能力，
是希望他们经历福音的能力。
每一个不信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
每一个不信的人来到我们当中，
他要问的问题都是什么？
他要问的问题都是什么？
我现在人生的困境能不能得到解决？
我现在人生的困境能够得到解决呢？
其实耶稣那个时候传道也是一样啊，
耶稣传道嗰阵时都系咁样噶。
为什么一大堆的人要来跟从耶稣啊？
点解要一大堆嘅人嚟要跟随耶稣啊？
因为他会医病啊，
因为佢会医病啊，
因为他会赶鬼啊，
因为佢会赶鬼啊，
他会叫人得释放啊，
佢叫人得释放啊，
叫那些被压制的得以自由啊，
被压制嗰啲得自由啊，
所以那些劳苦重担的人呢、啊？
但是劳苦重担
就愿意来亲近耶稣啊，
就愿意来跟随耶稣，
就是希望生命能够改变啊，
他希望生命能够改变。
所以人是从自私的角度，就是我能够解决我什么问题，
所以人是从自私的角度，我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可是他信了耶稣以后，他不能一直都是这样啊，
但是信了耶稣之后不能够一直都是这样啊。
所以我来到福气教会信主的人都是因为我有什么好处来的，
所以来到幸福小组的那些人全部都是为了我有什么好处来的。
那为什么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会开幸福小组呢？
为什么他们信耶稣之后他们会开幸福小组的呢？
幸福小组没有钱可以赚啊，
没有钱赚的、
你要花了很多的精神的、
还要花很多精神、
时间啊，
时间、
我们要用我们的热脸去贴慕道友的冷屁股啊，
用我们的热面去贴那些 best 的冷屁股，
我们的 best 都生气了，
我们的 best 生气了，
我们还要陪笑脸呢，
我们还要跟他陪着笑、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
舍己，
舍己。
所以开幸福小组是什么？
所以开幸福小组是什么呢？
就是学习舍己的功课、
就是学习舍己的功课。
所以一个人不能够舍己的话，
所以一个人能够舍己的话，
他永远都是一个自私的基督徒、
他永远都是一个自私的基督徒。
他从自私入门、
他从自私入门，
一辈子都在自私，
一生都在做自私，
死了也自私，
死都自私，
见耶稣的面还在自私，
见耶稣的面都在自私。
这不是门徒，
这个就不是门徒。
我们要经历福音的大能，
我们要经历福音的大能。
所以门徒一开始问耶稣说，
所以门徒一开始问耶稣说，
晚上你住哪里
夜晚你要睡在哪里？
他其实是担心他要住哪里，
其实他是担心自己是住在哪里。
这个没有错、
这个没错。
可是为什么住了一天晚上以后，
但是为什么住了一个晚上之后
门徒就变了，
门徒就变了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隔一天，
因为隔了一天，
你看他发生什么事？
睇下发生咩事？
他们开始去传福音了，有没有看到？
他们就开始传福音了。
安德烈就把福音传给他的哥哥西门彼得了。
安德烈就将福音传咗俾佢嘅哥哥西门彼得啦。
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
点解会咁嘅转变？
你注意看他讲什么？
注意睇下佢讲啲咩？
他们问拉比，你在哪里住？
佢话拉比，你喺边度住？
他为什么叫耶稣叫拉比？
他为什么叫耶稣做拉比？
因为你是老师啊，
因为你是老师，
你很会讲道啊，
你会识讲道，
你的圣经很熟啊，
你对圣经很熟，
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他是神，
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他是神，
只是你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师而已，
你自己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师而已。
所以他问耶稣哪里住的时候，
所以他们问耶稣你哪里住的时候，
耶稣说有，有得住，
耶稣说有得住，
然后他们就带着两个门徒去 check in 了，
他带着两个门徒去 check in 了，
住完了以后，
住咗之后，
诶，那个晚上呢，门徒的心就打开了。
诶，嗰个夜晚呢，门徒嘅心就打开啦。
耶稣给他们的心 check in 啦。
耶稣退去你嘅心 check in 啦。
当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与主相遇啦。
意思就话佢哋与主相遇啦。
他们住了一个晚上以后，
佢哋住咗一个夜晚之后，
他讲的话就不一样啦。
讲嘅说话就唔一样啦。
他说什么？
佢讲乜嘢咧？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我哋遇见弥赛亚啦。
哦，头一个晚上称他叫做拉比，
之前嗰晚上称佢做拉比。
那个晚上被耶稣 check in 以后，
嗰个夜晚被耶稣 check in 之后，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我哋遇见弥赛亚。
他遇见弥赛亚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
佢哋遇到弥赛亚之后嘅反应系点咧？
开始传福音啦，
开始传福音啦，
开始分享他所领受的福音啦，
开始分享佢所领受嘅。
有没有看到？
有冇睇到咧？
一开始他们很在乎我们要住哪里。
一开始嘅时候，佢好在乎自己住喺边。
我们吃得好不好？
我哋食得好唔好？
自私，
自私。
可是隔一天我以后，
但系隔一日之后，
他开始要分享福音啦。
佢哋开始要分享福音啦。
他开始要学舍己啦。
开始要学舍己啦。
所以幸福小组是什么？
所以幸福小组系啲乜嘢？
就是叫人与耶稣相遇的地方啊！
就系要人与耶稣相遇嘅地方。
我们开幸福小组的目的是什么？
我哋开幸福小组嘅目的系乜嘢？
传福音。
传福音，
可是我们过去怎么传福音的？
但系我哋过去点传福音嘅？
我们过去传福音就是讲很多的道理呀、
啊。你过去讲传福音好讲好多道理、
啊，讲很多福音的道理呀、
啊，都系福音嘅道理啊。
所以我们开幸福小组的时候，
所以我哋开幸福小组嘅时候，
有很多人会开不好，
好多人都开唔好。
诶，为什么我们八个礼拜聚了？
啊，点解我哋八个礼拜聚会啦？
什么事都做了。
乜嘢都做晒啦，
该吃的都让他们吃了，
啊，应该食嘅都食晒啦，
礼物也给我们收了一大堆啦，
礼物都收咗一大堆啦，
最后还不受洗啊，
最后都唔受浸
喎，啊，很多人都就跟我讲这件事，
啊，好多人都同啊杨牧师讲呢件事，
杨牧师那怎么办？
啊，杨牧师点算呢？
没有就杀了他咯，
啊，又就杀咗佢咯，
吃那么多，
食晒你啲嘢，
还不受洗，收那么多的礼物还不受洗，
收咁多礼物都唔受洗，
我就告诉他说你们犯了一个毛病啊，
啊，就同佢哋讲啊，你哋犯咗个毛病啊，
你们还在讲道理啊，
你哋仲喺度讲道理啊，
你们只是到幸福小组继续讲道理、啊。
你们只不过是去到幸福小组继续讲道理。
幸福小组最重要的是什么？
幸福小组最重要的是什么？
让他们跟耶稣相遇，
让他们跟耶稣相遇，
让耶稣跟他们 check in，
让耶稣跟他们 check in。
如果你继续在幸福小组跟他们讲道理，
如果你继续在幸福小组里面跟他们讲道理，
他的心就没有打开，
他们的心就没有打开。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哦、我们为这些慕道友祷告、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为他们这些 best 祷告，
你为他祷告是很重要的、
啊、其实祷告都是很重要的，
可是你教他祷告更重要，
但是你教他祈祷更重要。
我们常常说他还没有信、啊、
我们常常都说他都没信，
他不会祷告，
他怎么祈祷呢？
他可以为寻求神来祷告啊，
他可以为寻求神来祈祷、啊、
他可以为他自己的问题来祷告、啊、
他可以为他自己的问题来祈祷、啊、
比如说他说他现在他生病了、
啊、譬如说他现在生病，
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对不对？
我们为他祷告，是吗？
我们当然要为他祷告了，
当然我们都要为
他
祷告。
那我请问你，他可以不可以为他自己的生命祷告？
但是他可不可以为自己的生命祈祷？
他可以不可以为他的病祷告？
他可不可以为自己的病祈祷呢？
那你自己的病你自己都不祷告、
啊、你自己的病你自己都不祈祷，
那我们为他祷告，
咁我哋为佢祈祷，
跟他自己祷告一样不一样？
同佢自己为自己祈祷一唔一样呢？
完全不一样，
完全唔一样。
因为他自己祷告，如果蒙神应允啦，
因为如果佢哋 自己为自己祈祷蒙神应允
了，他就跟耶稣相遇了，
他就会跟耶稣相遇了。
我们有一个幸福小组、
我们有一个幸福小组，
有一天来了一个老妈妈，
有一天来了一个老的妈妈，
她第一次参加幸福小组，
第一次参加幸福小组、
她就听说我们的耶稣很厉害、
她就听说我们的耶稣很厉害、
死里复活、
死里复活了，
瘸腿走路、
瘸腿的会走路了，
瞎眼看见了、
盲了的看到回来了，
最后要祷告的时候，
最后祷告的时候，
她说我的儿子已经离家出走两年了，
她说我的儿子已经离家出走了两年了，
你们可以不可以为他祷告让他回来、
你可不可以祈祷让他回来、
两年来没有一通电话，
两年里面一次电话
没有，一封信，
一封信都没
有，我都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
都不知道他去了哪
里，你们可以不可以为他祷告，
你可不可以为他祈祷
让他回来，
等他回来、
我们同工怎么回答，
我们的同工怎么说呢，
当然说好
当然说好、
可是他们心里很害怕，
但心里面就很害
怕，他儿子走了两年了，
他的儿子走了两年，
我们为他祷告他会回来吗，
我们为他祈祷他儿子会回来吗，
所以、这个幸福小组结束以后、
这个幸福小组
他们都全部跪下来，
他们都全部跪下来，
主啊救我们了、
主啊救我们，
我们下个礼拜来我们怎么回答他，
下个礼拜他再来我们怎么回答
他如果来问我说你们祷告一个礼拜为什么我的儿子还没有回来，
你们祈祷了一个礼拜我的儿子都没回来，
那我们怎么回答他，我们的耶稣是大能的耶稣呢，
我怎么可以告诉他我们的耶稣是大能的耶稣、
他们就流泪祷告、
他们就流泪祈祷，
然后当然他们那一天也有要这个妈妈为他儿子祷告，
当然那一天他都邀请这个妈妈为他的儿子祈祷，
他不会祷告，
他不懂祈祷、
你就教他很简单、
你就跟他说很简单、
耶稣、我的儿子已经离家出走两年了，
耶稣、我的儿子已经离家出走两年
了，通通不跟我联络了，
都没跟我联络了，
我很想我的儿子回来，
我很想我的儿子回来，
你可以不可以帮助我，
你可不可以帮我呢，
感动我的儿子回来好吗，
感动我的儿子回来好不好，
可以不可以这样祷告，
可不可以这样祈祷、
这样祷告需要学问吗，
需不需要学问才祈祷的，
需要做文章吗，
需不需要做文章、
就很简单，他就这样祷告了、
就很简单，就是这样祈祷了，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他又来了，
他又来了，
他带他儿子来参加幸福小组，
带他的儿子来参加幸福小组，
然后他全家都受洗了，
他全家都受洗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 check in 了，
因为耶稣 check in，
因为对他来讲耶稣不是一个概念，
因为对他来讲耶稣不是一个概念，
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
耶稣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他们遇见耶稣，
所以让他们在幸福小组里面他们遇见耶稣，
他们的生命就转换了，
他们生命就转换了，
上个礼拜，
下个礼拜、
我们教会有一个见证、
上个礼拜教会他们有个
见证，我们一个月大概有除了领圣餐的时候三个礼拜通通有见证、
除了领圣餐个礼拜之后三个礼拜通通都有见证的，
我今天刚好要来到你们当中、
刚刚今天呢杨牧师要来到我们的当中，
我就把这个见证带到你们当中，
就将这个见证带到我们的当中，
我们来观赏一下这个见证，
我们来观赏这个见证先，
大家好，我是肃清区郁金小组的曾立新。
大家好、
我是一个曾经破碎，但是现在已经被上帝修复生命、翻转的人。
大家好，我是潘可清，是立新的儿子。今天我们要一起跟大家分享，上帝如何奇妙地带领我们走过破碎、迷失，最后找回幸福的故事。
八岁之前，我是独生女。爸爸妈妈和亲戚们都把我当宝，我妈妈是裁缝师，专门帮我做漂亮的衣服，爸爸常带我去海边抓龙虾，我常开玩笑的说我是吃龙虾长大的，可是这样的幸福没有维持太久，后来我开始的有弟弟妹妹以后，爸爸妈妈的注意力不再只放在我身上，我就开始帮忙照，我要开始帮忙照顾弟弟妹妹，家事做不好就会被责骂。爸爸本来是跑远洋渔船的，因为工作受伤，不能再出海捕鱼了，他渐渐变得消沉，开始天天喝酒。妈妈为了照顾四个小孩子，拼命工作赚钱养家，他们常常吵架，甚至于打架，家里变得乱七八糟，我以前那个幸福的家没了。当时的我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 我长大后一定要嫁个不喝酒的男人，而且那个男人要爱我，让我幸福。我们一定不会像父母亲那样每天吵闹，让孩子活在害怕恐惧当中，因为渴望有个幸福的家庭。我19岁就结婚了，当时我单纯的认为只要有一个爱我照顾我的老公，我就能得到幸福。但是我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更不懂如何经营婚姻。我总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试探先生爱不爱我，渴望从他那里得到安全感，得到爱，可是换来的却是更多的争吵、冷漠和失望，最后婚姻也破裂了。我开始借酒浇愁，觉得喝醉了就不用面对现实。我虽然很爱两个儿子却没有心思照顾他们。我每天活在逃避自己、逃避责任的痛苦里面。
我从小就没有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我被送到南投的亲戚家生活。我一直渴望有父母的陪伴，每次看到别的孩子有爸妈接送陪着吃饭，我只能羡慕。我期待有一天能回到爸爸妈妈身边，一家人好好生活。国中毕业那年，爸爸妈妈终于说要接我回家住，我真的好高兴，觉得自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是回到家后却不是我想的那样，我以为会像电视里演的一样，一家人每天开心吃饭聊天，结果家里却充满冷漠和争吵。我和爸妈之间好像有一堵墙，怎么努力都无法靠近。我想要跟爸妈分享学校的事情，爸妈身上总是充斥着紧张的氛围感，使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难过。后来干脆什么话都不说了，我觉得我自己是多余的，这个家根本不需要我。直到高二那一年，我选择离家出走，跑到台中生活。原本以为逃离家就能找到自由，但现实却比我想的更加的残酷。我生活过得很辛苦，后来去台北工作之后染上了毒品，甚至因为贩毒而被抓去关了3年。
当孩子离家后，我的心好痛。我知道他在外面过得并不好，却无能为力。那时的我不止怨恨前夫，也开始怪自己，觉得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才让孩子变成这个样子。我内心充满自责、痛苦，甚至觉得人生已经没有盼望了。直到有一天，建华弟兄邀请我参加幸福小组，我原本没抱什么期待，但是没想到在小组里面，我感受到一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爱。他们对我真诚的关心，没有条件，没有批评，我才明白，原来我一直渴望的那种爱，在耶稣的家里才能找得到。我受洗后，透过牧训课程的服事操练，在小组的尾声和内在以利亚的内在医治的课程里面的觉察自省，我在上帝面前悔改，承认自己伤害了孩子。我不断祷告，求上帝帮助我，改变我。上帝真的听到我的呼求，他医治了我内心的伤口，恢复了我爱孩子的能力，真正成为一个母亲。
出狱之后，我回到高雄和妈妈住在一起。妈妈邀请我去幸福小组，但是我很抗拒，觉得自己不配。我既没有学历，也没钱，也没结婚，还刚从牢里出来，我怕别人知道我的过去会看不起我。但是我看到妈妈真的变了，她不再是以前那种好糊弄情绪化的妈妈，而是变得坚强有智慧。我心里很好奇，为什么她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不过当时我的内心一直想要背你妈妈，所以就故意说我要去信观世音，还去庙里收金。没想到帮我收金的大姐竟然说我后面跟了两个鬼，原本打算求平安，却变得更加的不平安了。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对妈妈说，我想认识耶稣，我不该没有去认识他就论到基督教的不好，这样对基督教很不公平。于是妈妈带着我去教会，在敬拜时我哭得一塌糊涂，我感觉到有一股温暖的爱包围着我。原来我一直以为自己不值得被爱， 但是耶稣却接纳了我。我决定受洗，让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 受洗后，我开始参加门训课程，也当补长开幸福小组。其实，在大家面前传讲讯息、当领袖，对我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事情。还好有圣灵同在，让我突破重围。最感恩的是，我爸爸来参加我的幸福小组，第一周就决定受洗成为新造的人。上帝很奇妙的让我们一家人又相聚在一起。我曾经觉得自己没救了，但耶稣让我知道，他能让破碎的人生重新来过，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我真的没有想到，过去那个破碎的家庭竟然能重来。我和孩子的关系修复了，前夫也信主了。我们现在虽然不再是夫妻，但是我们一起在丰盛夜市摆摊，不止卖脆皮猪，也希望把福音的好消息传给更多的人。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一家都必得救。如果你的家庭关系很糟，甚至破裂了，请不要放弃。耶稣能翻转我的家庭，也一定能翻转你的生命。愿上帝祝福大家。哇，
你知道我们教会很多这种见证。
你知道我们教会很多这些见证。
我都会去观察一个人。
我都会观察一个人。
就是带他们信主的人。
就是带他们信主的那个人。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你知不知道那个感觉？
他说我是谁？
我是谁呢？
我怎么可能去改变一个人？
我有什么能力去改变一个人呢？
我怎么可能去改变一个家？
我有没有可能去改变一个家呢？
我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家族啊！
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家族。
这个叫做福音的价值。
这个就是福音的价值。
你可以想象得到。
你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没有幸福小组。
如果没有幸福小组。
如果这一家没有信主。
如果这个家庭没有信主。
现在会怎么样？
现在会怎样呢？
那这个下一代在结婚了，在养孩子，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家族？
下一代在结婚了，生孩子了，这个家族会变成什么样的家族呢？
是不是变成另外一个社会问题？
会不会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呢？
就是今天我们社会的光景嘛。
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的光景。
可是如果一家一家像这样得救了，
如果一家一家都这样得救呢？
他们不是在聚会啊，
他们不是来聚会啊。
你看到他继续当在幸福小组里面当副长啊。
你见到他们继续的要在幸福小组里面做副长。
那他在幸福小组里面要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
他在幸福小组里面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
他要讲这个福音的道理，
去讲这个福音的道理，
他要分享福音的见证，
去分享福音的见证。
他会不会越分享他越有能力？
他会越分享越有能力呢？
他会不会越分享他就越觉得我应该是一个不断为耶稣做见证的人？
他会不会越分享越觉得自己就是不断要为耶稣做见证
的
人？
我是个耶稣的见证人啊，
我是耶稣的见证人啊，
我应该活出什么样的生活样貌？
我应该活出一个什么生活的样貌？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叫做良性循环，
这个就是叫良性循环。
那你可以看得到这种见证如果在教会里面一个一个被兴起，
如果你看到在教会里面这些见证一个一个被兴起，
这样的门徒一个一个被兴起，
这些门徒一个一个这样被兴起，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故事我有什么感觉吗？
你看看我，你觉得我是有什么感觉呢？看这个故事，
我做死了我都甘愿了，
我做到死都甘愿，
这就是福音的价值，
这个就是福音的价值。
所以奉主的名祝福你们。
所以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们。
愿你们是一个分享福音的教会。
愿你们是一个分享福音的教会。
愿你们是一个充满福音能力的教会。
愿你们是充满福音能力的教会。
愿你们是充满福音故事的教会。
愿你们是充满福音故事的教会。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耶稣我的主。
耶稣我的主。
谢谢你。
多谢你
告诉我们福音是神的大能，
告诉我们听福音是神的大能。
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成为你的门徒，
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成为你的门徒，
就是因为福音的大能，
就是因为福音的大能。
我们可以继续的做你的见证，
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到为你做见证，
引导更多的人来归向你，
引导更多的人来归向你，
也需要福音的大能，
也都需要福音的大能，
让福音的大能，
让福音的大能
世世代代传言。
世世代代咁传，
让福音的大能，
让福音嘅大能
成为我们这个教会的记号，
成为我哋教会嘅记号。
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兴起更有负担的人，
让你喺我哋教会兴起更有负担嘅人。
是耶稣真正的门徒，
是耶稣真正的门徒，
是愿意为福音付上代价，
愿意为福音付上代价，
是可以看见属天价值的门徒，
是可以看到福音价值的门徒。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主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上帝祝福大家，
上帝祝福大家。